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纪委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纪委。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纪委节目。现在是2014年6月24号星期二， 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叶冰。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红三代接班布局新动向，邓小平的孙子由华尔街律师变党委书记，香港民间公投进入第5天， 已经有73万3000多人投票。 北京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抨击香港民间公投。各位听众，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主要新闻内容，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是伊拉克的当务之急。 克里继续就改组伊拉克政府以及反击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暴乱与伊拉克领导人交换意见。克里星期二在埃尔比勒会晤了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巴尔扎尼。巴尔扎尼对克里说，伊拉克正面临新局势。他说，库尔德人希望找到一个解决目前危机的办法。库尔德部队控制了石油重镇基尔库克，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最近控制了那个地区之后，伊拉克安全部队弃甲而逃。克里赞扬了库尔德部队，并指出伊拉克现处于关键时刻。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强调，让伊拉克库尔德人参与进来的重要性。他说，库尔德人脱离政治进程会推动很多负面趋势的发展。 另一方面，黎巴嫩首都南边的一家咖啡馆附近发生汽车炸弹爆炸，炸弹杀手和一名警卫被炸死，至少有19人受伤。现场的美联社记者说，爆炸发生在凌晨，当时一些人正在咖啡馆里看世界杯比赛。目击者说，附近的一些建筑和汽车被毁坏，这是当地一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二次爆炸。 最近，叙利亚内战的宗派矛盾加剧，邻国伊拉克局势急剧恶化，伊拉克反政府武装占据了大片地区。逊尼派激进分子声称，对黎巴嫩最近发生的针对什叶派穆斯林的袭击负责。激进分子说，炸弹袭击是对什叶派真主党武装分子军事参与叙利亚的内战的惩罚。真主党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黎巴嫩在叙利亚冲突问题上极为分裂，叙利亚派穆斯林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什叶派穆斯林大都支持叙利亚政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基辅密切合作，落实乌克兰领导人波罗申科
有关缓解政治紧张的计划开始实施上星期5宣布的停火。最新消息指出，普京已经从议会撤回制裁乌克兰部队的要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星期一早些时候，在乌克兰东部与政府军作战的亲俄分离武装领导人说，反政府力量将按照与波罗申科达成的协议停火，直到6月27日。 声明发布的同时，反政府力量代表与俄罗斯特使正在与乌克兰谈判人员就结束危机举行会谈。代表乌克兰的是前总统库奇马。我们已经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如果这一点得到遵守，那么就能展开和平解决冲突的进程。俄罗斯特使与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代表 都出席了在顿涅茨克的会谈。官员们说，本周将举行进一步会谈。星期一稍早，欧盟警告， 如果莫斯科不支持波罗申科的和平计划，将对其展开进一步制裁。
Der Wendepunkt zur Deeskalation.
和平计划渴望成为降低紧张、缓解局势的转折点。那么这有赖各方的合作，特别是俄罗斯。我们期待莫斯科不但在口头上，而且以实际行动进行合作。今年初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后，
美国与欧盟到目前为止仅仅对俄罗斯特定个人和企业进行制裁，并没有展开影响俄罗斯整体经济的大规模制裁行动。基辅与莫斯科在二月底陷入紧张的对立僵局，基辅长达几个月的反政府抗议导致俄罗斯支持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下台。俄罗斯议会随后不顾乌克兰与西方国家的反对，将克里米亚半岛
纳入俄罗斯版图。美国经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活动人士说，以色列夜间对沿格兰高地的叙利亚领土发动空袭，10名叙利亚军人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星期一说，空袭还摧毁了2辆坦克和2个炮兵阵地。 以色列官员说，空袭的目标是叙利亚一个地区军事指挥部和发射阵地，已经确认直接命中目标。这次空袭是对星期天一名以色列少年被打死作出的回应。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叙利亚蓄意对以色列进行攻击，这是2011年叙利亚内战开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越界军事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承诺大力持续支持正在同逊尼派激进分子作战的伊拉克，作为这种帮助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军事顾问团由于美国和伊拉克政府之间达成协议，给予美国部队法律保护，能够开始行动。目前的迹象显示，
伊拉克军队在攻势下溃不成军，因此美国的支持能发挥多大作用，越来越引人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在伊拉克等察罕半岛伊拉克和利凡特伊斯兰国组织的激进分子庆祝胜利的场面，那些逃离的人讲述了战争的恐惧。
如果我有相机，就能拍摄下发生的一切，你就能亲眼目睹了，到处都是冲突，孩子、女人、老头，四处惊慌逃离。在美国，越来越多的议员呼吁对伊拉克实施空袭。曾经多次在伊拉克参加战争的退伍军人伊利诺伊州联邦众议员亚当金金格就是其中之一。You'll
pin ISIS down in the village.
我们将把伊犁激进分子钳制在他们的村里、他们的镇里，阻绝他们的行动，让伊拉克军队夺回他们的失地。五角大楼已经在迅速向伊拉克安全部队运输弹药、坦克炮弹和其他的装备。星期一，伊拉克国防部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伊拉克直升机向伊犁部队发射导弹，击退了他们在一个重要炼油厂附近的攻击。但是也有报道说，
伊军在伊拉克和约旦边界一带遭受新挫折。军队从边界撤退，边界局势不稳，情况不妙。
美国国防官员说，伊拉克安全部队面临一连串的问题，包括一些地方严重缺乏领导力。但是这些问题到底有多么根深蒂固，没有人知道。一些前美国官员说，在此刻把任何希望寄托在伊拉克军队身上都是不明智的。 沙拉查耶斯是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的特别顾问。他说，如果伊拉克政府教派对立严重或极端腐败或二者兼而有之，导致大部分伊拉克人觉得他们的权利被剥夺，被他们自己的政府羞辱，那么多少当地安全部队都对此无能为力。前陆军突击队员和军事分析家弗洛伊德说， 虽然伊拉克安全部队，尤其是在北部，似乎在渐渐溃聚，伊犁的战略似乎在发挥作用。他们在很多块区域打游击，非常有效，基本上使常规军队发挥不了作用。现在要取决于美国军事顾问来决定他们是否能帮助伊拉克开始扭转局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有关乌克兰局势方面的消息。虽然有着共同的文化和历史渊源，但是过去一百年来，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却是剪不断理还乱，不时会有碰撞。这种矛盾根源导致两国当前的紧张对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埃克尔斯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乌克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对莫斯科来说，这是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欧洲市场的一个关键输送渠道。如果假想西方进攻俄罗斯，乌克兰还是缓冲地带，能够减缓攻势。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白乌克兰的重要性，自从三月间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普京开始在讲话中强调斯拉夫人的兄弟之情。
我们一直而且将永远认为乌克兰不仅仅是我们最近的邻居，还是我们真正的兄弟之邦。
不过俄罗斯电视台与频道的玛利亚·马基娃说，俄乌关系并不像普京描述的那么简单，特别是在乌克兰人的内心世界，这种关系要复杂得多。
有幅漫画描写一名乌克兰人使出全身的力气要把门关上，门外是穿着俄罗斯迷彩服的人正在敲门。俄罗斯人说，开门啊兄弟，我要保护你不受法西斯分子的伤害。这幅漫画生动地表达了很多乌克兰人的想法。
乌克兰人并没有遗忘苏联独裁者斯大林1930年代策划的大规模处决和大饥荒，有数百万乌克兰人为此丧生。对俄罗斯人来说，一些乌克兰人在二战期间勾结纳粹，这是令人痛心疾首的背叛。俄罗斯媒体用这段历史来把亲基辅的示威者描述为法西斯分子。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玛莎·利普曼说，俄罗斯媒体经常把乌克兰人一分为二，不是我们的人就是法西斯分子。
这种说法在修辞上有点忘记了乌克兰人是一个民族。
利普曼说，保护是俄罗斯媒体爱用的另外一个关键词，他对兄弟之情和保护这两个词是否兼容提出疑问。
如果
俄军真的进入了乌克兰，他们保护什么呢？保护俄罗斯人不受乌克兰人伤害？我觉得这里有某种故意的模糊，但是在某一时间点，这种模糊必须得到澄清。
乌克兰选举已经结束，莫斯科似乎接受了波罗申科当选总统的事实。在这一背景下，普京是否还会大谈兄弟之情，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波罗申科接过的乌克兰，山河破裂和国民对立的状况是前所未有的。美国之音埃克尔斯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乌克兰的顿巴斯营是一个支持政府的民兵组织，近来他已经并入了国民卫队。星期一，顿巴斯营的志愿者准备向动荡不安的乌克兰东部出发。几天前，乌克兰总统刚刚宣布在东部地区暂时停火。这些民兵奉命不得向亲俄武装发动攻势，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开拔到前线之后打算怎么做呢？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在他们出发前赶到现场一探究竟。下面请听鲍威尔发自基辅的报道。
顿巴斯营是一支不同寻常的军队，战士们军服不整，鞋子不配，列队行进时步伐错乱。不过尽管他们的组织纪律和团队凝聚力不够，也缺乏强健体格和基础训练，但是他们却怀着一颗对乌克兰的爱国之心。这是大约360名顿巴斯营成员，他们在齐声高喊乌克兰万岁，消灭敌人。星期一，他们准备向乌克兰东部一个未向外界透露的地点出发。在这带地区，乌克兰政府军正在与分离分子作战。顿巴斯是人们对乌克兰东部的一种普遍叫法。顿巴斯营的许多成员也来自这一地区。在当地，包围他们的将是经过实战历练的游击队员。据称，这些对手的背后还有强大的俄罗斯军队的支持。另外，顿巴斯营的行动还要受到一道命令的限制。这道命令即使是对那些最精锐的部队也是一大考验，那就是停火令。顿巴斯营在基辅以北的营地仅仅训练了3周的时间。 在他们出发三天之前，乌克兰新任总统波罗申科刚刚宣布了为期一周的单边停火，以此让激进分子放下武器并离开乌克兰。新总统的停火令只允许乌克兰指挥官在受到进攻的情况下还击。顿巴斯营的营长谢敏琴科认为，虽然名义上有了停火令，他的战士还是应当赶赴前线。他说，至于总统的暂时停火令，我觉得我们会遵守，但是他说他们会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将展开反击。他还说，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生活在顿巴斯，所以我们要去那里。谢缅琴科在五月下旬组建了这支部队，在这之前，亲俄武装分子已经在乌克兰东部展开了暴力进攻，顿巴斯营已被收编到国民卫队，大部分的资金来源都是私人捐款，而且兵员的构成也都是志愿者，一些战斗人员甚至放弃了他们现有的每月$340的工资。顿巴斯营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他们的成员当中有大约一半的人有过参军经验。他还说，现在这支队伍有大约600人，还有3000名志愿者正在等待加入。顿巴斯营的新兵士气高昂，很多人似乎跃跃欲试，想要打一仗。一位仅说自己名叫维克多，而且称自己没有军衔的民兵成员被问到，如果分离分子向他开枪，他将会怎么做？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回答。他说，这种情况在和平计划里已经写明了，我当然会还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发自基辅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俄罗斯的经济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但是随着俄罗斯经济迈上衰退的边缘，一个新的威胁已经出现，俄罗斯可能在引进西方能源科技方面受到制裁。下面请听詹姆斯·布鲁克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世界石油大会本应该是俄罗斯这个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同美国这个最大的尖端能源科技生产国坐在一起，但是石油专家西姆萨科表示，与会的美国公司却寥寥无几。
There are very few American companies here.
会上的美国公司非常少，在3000名与会者中，我注意到只有250人很像是来自美国。
俄罗斯由于对乌克兰东南部分离主义分子的支持而受到了制裁，这也使本次大会蒙上了一层阴影。欧盟各国领导人稍早前对强大的俄罗斯实施了多项制裁，星期四他们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商讨对一些公司或者能源科技等领域实施更严厉的制裁。随着俄罗斯军队再次在乌克兰边界集结，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上周在柏林警告说，俄罗斯需要做出一个关键的抉择。如果俄罗斯不愿意改变现在的做法，那么美国和国际社会准备实行进一步制裁。在莫斯科，在俄罗斯有巨额投资的西方能源公司的高管们试图营造一种生意照常的印象，但是在大厅里气氛却十分的凝重。贝克修斯是总部在休斯敦的一家国际油田服务公司，维塔利车是这家公司在俄罗斯的一名雇员，他说，我从我们的客户那里听到很多关于制裁的询问，他们很担心。贝克修斯是一家提供科技的公司，我们有很尖端的技术，而且我们的客户也需要这些技术来开发他们的油田。俄罗斯需要美国和欧洲的钻井平台技术呢，来开采大约价值$80,000,000,000的石油。不过呢，为俄克拉荷马州的能源刊物出版公司彭威公司做营销的德国人威廉希金认为呢，生意早晚会回来的。西方的公司需要向俄罗斯销售他们的技术，而且俄罗斯也需要这些技术，制裁不会持续太久。帕特·西姆恰克说，对俄制裁的不确定性使很多美国公司减少了在俄罗斯的投资。
这是自残行为，如果我们不向俄罗斯出售技术，总有其他人会这么做的。
的确，西方的对俄制裁是热点话题，但是却被大多数美国国会议员所回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对北极地区的资源和北极航道日益感兴趣，引起俄罗斯的关注。媒体的一些报道也反映了俄罗斯对中国更多涉足北极地区的不安。有学者认为，涉及北极地区利益时，俄罗斯同美国的立场更接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副局长翟九刚6月19日表示，中国将在7月份正式出版发行《北极东北航道航行指南》，这可为中国船只北极航行提供保障。他说，中国货船通过北极航道抵达欧洲，渴望比通过目前的航道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缩短航程近2800海里，节约9天的航行时间。北极大国俄罗斯早已发行类似的航行指南，中国出版相关指南尚属首次。与此同时，一家中国军方智库6月18日发表战略评估2013报告，报告提到，中国将推进国际社会对北极地区事务的介入力度，防止少数国家垄断北极事务。报告说，中国在北极地区拥有重要的战略利益，涉及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对北极日益感兴趣，引起俄罗斯的密切关注。俄罗斯媒体特别注意到中国军方智库的报告中提到，北极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和便捷的航行条件对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极地区未来有望成为中国海外能源的重要供给基地。俄罗斯的互联网媒体俄罗斯在世界上评论说，北极将在近几年成为俄罗斯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资源开发地区，俄罗斯对北极的未来充满期望，中国涉足北极同俄罗斯竞争那里的资源和利益正引起俄罗斯的不安。虽然两国刚刚签订了天然气供货合同，但中国在北极的举动使它不会成为俄罗斯的可靠伙伴。前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目前是罗斯石油公司总裁的谢钦，不久前有关北极地区的讲话也同样表达了俄罗斯对中国的警惕。谢钦说，中国政府目前正拨出巨资研究北极，中国的雪龙号破冰和科学考察船已对北极进行了多次的考察。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建造多艘破冰船，这实际上等于中国在打造北极舰队。他特别强调，围绕北极的资源的争夺正变得越来越激烈。俄罗斯经营北极地区是俄罗斯对北极水域，特别是有争议的地区，宣示国家主权的重要行为。俄罗斯政治学者亚历山大·索比亚宁说，苏联曾认为东起白令海峡，北至北极点，西到同挪威相接壤的地区，当然挪威所属的斯瓦巴德群岛除外，这个北极大三角地区都应该归苏联所有。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虽然放弃了这个立场，但最近这几年，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活动越来越频繁。亚历山大·索比亚宁说，逐渐地北极将会成为俄罗斯的地区，这个趋势是长期的，不间断的。因此对于中国涉足北极，俄罗斯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带有军事色彩，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在北极的经济活动最终必将转变成为军事存在，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而第二种观点认为，俄罗斯应该密切关注中国在北极的活动，而中国今天的活动没有威胁到俄罗斯在北极的利益。我本人支持第二种观点，俄罗斯的官方也坚持第二种观点。亚历山大·索比亚宁说，正因为俄罗斯看到中国目前对北极没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野心，俄罗斯的反应比较平静。如果中国一旦派出军事舰船进入北极，俄罗斯的反应肯定会非常激烈。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几个月多次召开专门的会议讨论北极问题。俄罗斯空降兵3个月前在北极地区举行了人员和武器装备的空降演习。与此同时，俄罗斯也组建了极地部队，并设立了专门的指挥机构和边境哨所。苏联解体之后被遗弃的一批北极地区的军事基地和机场等也被重新改造并恢复使用。 中国在去年成为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但俄罗斯媒体和分析人士透露，正是在俄罗斯的主导之下，北极理事会新观察员的活动通过中国等国签订的文件受到严格的限制。学者亚历山大·索比亚宁认为，在公开场合，俄罗斯同美国针锋相对，但两国私下也有不少领域拥有共同语言，比如在北极问题上，俄罗斯同美国的立场就很接近。亚历山大·索比亚宁说，俄国人和美国人在北极问题上拥有共同的利益，这两个国家都不想其他的主要玩家，首先是中国、欧洲和日本能进入北极，并在那里独立经营和自由活动。在中国、欧洲和日本这三个对北极感兴趣的玩家中，只有中国目前在加倍努力，采取众多的实际措施进入北极。这主要包括在两个方面，那就是开发北极的资源和使用北极航道。亚历山大·索比亚宁说，中国目前在北极的活动非常小心谨慎，避免与俄罗斯闹冲突。中国准备以小伙伴的姿态同俄罗斯合作，开采北极的资源。亚历山大·索比亚宁说，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由于俄罗斯能源企业的力量有限，因此俄罗斯也愿意让中国参与开发北极资源和使用北极航道，但前提条件是不挑战俄罗斯的利益。两名学者不久前在俄罗斯的媒体上撰文，同样呼吁俄罗斯应该同中国共同开发北极的油气资源，但文章认为中国应该对北极投资，帮助俄罗斯建设那里的基础设施。罗斯石油公司同中国几个月前已经签署了协议，将会组建合资企业开采北极大陆架的油气资源。与此同时，中国的永生号货轮在去年八月份完成了从中国到荷兰鹿特丹港经过北极航道的首航。永生号曾经雇佣俄罗斯的破冰船护航。俄罗斯学者乌索夫说，南中国海地区的冲突在升温，为了避免中国海上货物运输过于依赖马六甲海峡，随着北极冰层的融化，开发北极航道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播报国际方面的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会见了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双方同意在维护海洋航行自由和南海地区稳定与现状等问题上加强合作，共同协力牵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在首相官邸会见了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安倍首相向阿基诺解释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问题。安倍晋三一直在谋求重新解释日本的和平宪法，以便允许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也就是允许日本自卫队参与与美国等盟国的防御行动。美国政府对安倍此举表示欢迎，几个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东南亚国家似乎也愿意看到日本与美国加强安全联系。阿基诺星期二表示支持日本方面的努力，他说他不认为安倍重新解释宪法的提议会令人感到关切。他在两人会晤后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只有不断加强地区稳定，亚洲国家才能充分向前发展。他说，
日本是菲律宾的战略伙伴，两国都面临动荡的地区安全局势，因此两国有必要保持沟通。
安倍晋三最近一直致力于深化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他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再次对中国在有争议海域展示实力表示严重关切。安倍说，
针对越来越严峻的地区安全局势，我们两国正在密切合作。今天我们再次强调了我曾经在香格里拉论坛和七国首脑会议上都提出的尊重国际法原则的重要性。
日本政府承诺向菲律宾提供十艘巡逻船，同时正在研究一项针对越南的类似方案。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这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泰国局势。 泰国首次出现有组织反对军事政变的迹象。一位前政府部长表示要与异议人士合作，恢复民主原则。前总理英拉所在的泰国卫泰党领袖乍鲁鹏在公开信中宣布组建自由泰国人权和民主组织。英拉在军方五月份接管政府之前，因宪法法院的裁决而被迫下台。乍鲁鹏说，他们将在国内外组织反抗泰国军方的运动。他说，泰国军方是不民主的，企图继续在政治中发挥作用。泰国代理外交部长对乍鲁鹏宣布成立反军方组织不以为然。他说，泰国只有一个合法政府，目前还不清楚新成立的反军方组织总部设在何处，也不清楚他们将如何反对一直严厉镇压任何抗议迹象的军人政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为了指认反军事政变的示威者，泰国警方如今在民间悬赏，让人们交出照片和视频。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详细报道。
泰国警方一名高层官员宣布，他将拿出现金悬赏征求能够指认任何非法表达政治立场者的照片或者视频。军管法禁止超过五人的政治集会和评论，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可能引起动乱的意见。当局逮捕了一些学生和其他人，他们公开参加了看似平常的活动，包括吃三明治、穿印有标语的 T 恤衫、阅读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年》，或者做因为电影《饥饿游戏》而风靡的伸出三个指头的手势。泰国副警察总长宋永将军宣布，显示嫌疑人的每张照片将获得大约相当于$15的奖赏。他说，任何照片如果帮助立案指控，他会亲自掏腰包支付赏金。长期观察泰国历史和政治的蒂雷尔·哈伯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政治和社会变化，他认为泰国当局的这一举动令人不安。他说，这是对人类表达权的攻击，已经超越了政治领域。
被视为刑事犯罪的标准每天都在改变，这一举动同时也令人极为担忧，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在要求民众变成自警团。
军管法规定，军队有权审判被捕人员，而且根据政变集团的决定，军事法庭的裁决是终审结果。哈伯肯表示，局势的发展影响到泰国的司法，令人警觉。他说，对此国际社会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军事法庭的裁决不能上诉，考虑到和平的活动人士似乎很容易就被控告犯有反对君主和国家政权的重大罪行，这一点令人非常非常的担忧。而我最担心的是控罪程序一旦启动后会发生的事情。
哈伯肯是亚洲人权委员会的顾问，亚洲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特赦等组织谴责说，政变集团废除民事法庭的做法依照国际人权法是非法行为。星期一，军事法庭批准了28人的逮捕令，其中包括前内阁部长和流亡异议人士贾卡波。星期二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被捕。美国之音赫尔曼曼谷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新疆自治区星期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严打暴恐专项行动开展的一个月来，当局在新疆地区抓获暴恐犯罪嫌疑人380余名。中国国信办今天发布一部电视专题片，揭露境外恐怖组织东伊运对新疆地区的影响。不过，环球时报英文版今天发表的一篇文章承认，新疆的大部分恐怖分子散布在各地，并非在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恐怖机构中运行。环球时报还称，这一特点使得情报搜集和分析变得异常困难。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新疆乌鲁木齐发生522暴力恐怖事件之后的第二天，新疆自治区启动了严打暴恐活动的专项行动。新疆自治区新闻办 星期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一个月以来，新疆警方打掉了32个暴恐团伙，公判了315人，抓获暴恐团伙犯罪嫌疑人380多名，另外还查处交警习武点21处，收缴一批存储传播暴恐宗教极端思想等内容的电脑光盘和书籍。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6月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条电视专题片，名称是《恐怖主义的网上推手：东一运恐怖音视频》。这个电视专题片长24分钟，由国信办、公安部、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等联合设置，历经半年制作完成。国信办称，这条电视片将境外东一运组织指挥在网上传播涉暴恐音视频、煽动境内恐怖活动的行径公之于众。不过星期二出版的英文《环球时报》在要闻版承认，新疆恐怖分子散布在新疆各地，形态呈非结构化，也没有一个严密的从上到下的中央组织。环球时报援引专家的话说，由于新疆恐怖团伙的非正统性质，中国在新疆地区的反恐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在搜集情报和分析情报方面。环球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承认，由于新疆的恐怖团伙散布在新疆各地，被当局称为新疆恐怖活动策划者的东一运，实际上和松散的处于新疆各地的大部分暴力恐怖团伙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东一运对他们的影响仅限于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称，虽然一般认为东一运在南亚，但实际上东一运居无定所，并不是一个成建制的组织。
对中国构成恐怖威胁的东一运，那么到底藏身在哪里呢？我们一般认为呢，它是藏身在南亚，但是呢，我们首先有这样一个思想观念在里面。我们知道东一运在南亚的存在呢，不是说成组织成建制的在一个地方待着，他们呢都是分散化的藏匿在南亚地区。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是居无定所。所以你具体的要说这一个东一运他们都集中的藏在哪儿，我们也认为呢，恐怖组织恐怖分子呢现在是十分的狡猾，所以说呢，他也唯恐呢你发现了他的藏身之地呢给他一网打尽。所以这也是当前呢国际社会在反恐上的呢所面临的比较大的难点。
环球时报的文章承认，中国在搜集反恐情报方面的能力仍然很弱，中国很难针对分散各地的恐怖组织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同时也缺乏全面的专业研究机构。在新疆宣布捣毁的32个暴恐团伙中，有11个是靠民众举报。中国政府最近增加了给线人提供的奖金，最高达50万元人民币。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当局单单在北京就部署了10万信息员。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地方媒体的一则报道显示，已故中国最高领袖邓小平在美国出生的孙子邓卓娣，目前在广西百色市苹果县新安镇任中共党委书记。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中共为了培植自己的接班人，以延续红色政权而进行的人事布局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丽雅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百色市委机关报最近的一则消息披露，邓小平的孙子邓卓娣目前是该市新安镇的党委书记。报道说，他在三河村龙怀屯担任3天屯长，进行所谓的换位沉底，来了解民情和听取民声，出10招来查四风，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香港媒体通过网络搜索发现，他似乎保留着早先担任的苹果县副县长职衔。 邓卓弟是邓小平最小的儿子邓志方的独生子，是邓小平唯一的孙子。他1985年出生在美国，后随父母回到中国，并在北京大学攻读法学。后来他在美国杜克大学留学，并在2008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纽约华尔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据了解，邓卓弟在杜克大学的同学对他的印象不错，评价并不差，尽管也没有证据显示他特别优秀。目前不清楚邓卓弟是什么时候回国从政的。他是在2013年5月被任命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平果县副县长，分管发展改革、物价、政府法治、扶贫和重大项目等方面的工作。长期关注中国高层政治的分析人士何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邓卓弟在地方接受锻炼的事实印证了3-4年前中共安排新的接班计划的存在。
当时候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的李云朝，他们当时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排斥中共新的一代接班人，就是从中共元老家庭里面选拔出来，然后到基层去这个训练，可能担任一个副处长或者处长，到基层的名义，然后呢很快就把他们提升为司局长、副部长、部长，然后就是中共的未来的国家领导人。这是他们要延续自己的这个千秋万代的计划的一部分。那么这个邓小平的孙子的韩显明就是其中一员。
目前是民进出版集团总裁的何平表示，中共过去一些年虽然也启用不少留学生在政府或是企业里担任领导职务，但是这些留学生多半是内部控制使用，因为他们是平民出身，当局也很难掌握他们在国外留学期间的情况，因此对他们不是很放心。而这些出身于红色家族的后代则不同。
但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子女呢，就是非常的放心，所以他们呢，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整个权力体系里面呢，开始布局，让他们的这个孙子这一代开始呢，就是在基层所谓的锻炼，然后就成为未来爬升的一个政治资本。
这位观察人士指出，像今天的习近平以及之前的薄熙来，他们走的都是现在地方任职的路子，来加强他们今后爬升的合法性。但是他认为这是很荒谬的。
你开始到这个地方去，你的权利在哪里来的？谁授予给你的？
在和平看来，中共政权是完完全全的皇朝统治，唯一不同的是他的皇族更多，人数更多，也因此更加无所顾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看中国财经方面的消息。汇丰银行发布的中国六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50.8， 远高于业内人士的预测，这是2014年这项指数首次超过50。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50意味着经济扩张，低于50表明经济衰退。新订单的分类指数更加令人鼓舞，达到 51.8， 是过去15个月来的最快增速。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反弹是在中国政府进行了几轮政策微调之后出现的。政策调整的目的是促进增长，但避免采取2009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香港国泰康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孔元认为，如果有必要，中国政府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政策微调的一个例证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动。目前人民币已经从2014年的最高值下贬了 3%， 这是过去20年来最大幅度的贬值。尽管出现了增长复苏的迹象，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继续保持过去那种强劲的增速。中国官方公布的2014年 GDP 目标仍然是 7.5%，业内人士认为这将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观察人士的普遍共识是，中国通过大规模投资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台湾和中国大陆关系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即将在星期三抵达台湾，进行为期4天3夜的访问。 星期二将要接待张志军的台湾陆委会为张志军的到访进行最后准备。台湾最大反对党民进党表示，以正面态度看待两岸互动，但过程必须全面公开。许多反对张志军到台湾的公民团体则蓄势待发，表示会如影随形地跟随张志军表示抗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即将在6月25号上午11点45分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当天下午2点半，张志军将和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在机场附近的诺福特饭店举行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会后，张志军和王玉琪将先后召开记者会，随后在晚间7点将举行不开放媒体采访的欢迎晚宴。接下来几天，张志军将参访新北市社区活动中心、维格饼家，并将和专家学者进行闭门意见交流。星期五，他到高雄参访佛光山小林村、木瓜果园，另外还要和一所大学学生进行茶叙。行程的最后一天，他将参访前镇渔港、雾峰林家，出席鹿港天后宫活动。参访期间，他将和新北市长朱立伦、高雄市长陈菊以及台中市长胡志强进行会晤。台湾陆委会表示，张志军来台访问是在两岸事务主管机关负责人定期互访的共识上所推动，秉持对等尊严原则安排相关活动。陆委会表示，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不会涉及高度政治性议题，也不会签任何文件或发表共同声明。针对张志军访台，台湾最大反对党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赵天麟表示，对于两岸正常交流，民进党持正面看待，但是希望整个过程都是公开透明，受到民主监督，而受民主监督之外的政治协商，民进党都不乐见。赵天麟对美国之音表示，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2300万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前途的这件事，希望这个陆委会的王玉琪主委在跟张主任见面的时候要明确的去做表达。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张主任再三的表希望能够看到台湾真正的民意，那我们就一起鼓励他能够真正听到多元的声音。
国台办最近表示，台湾前途应该由全中国人民来决定，引发台湾许多民众的不满。台湾社、台湾北社、中社、南社、客社等本土社团呼吁台湾人民正视张志军来台的政治目的。他们认为应向张志军表示台湾主权应属台湾人民的严正立场。台独团体公投户联盟表示，张志军到哪里，一边一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旗帜将会如影随形。由太阳花学运学生领袖林非凡、陈维廷等人组成的岛国前进组织也将在星期三到诺福特饭店举行人民举红牌围堵王章会抗议行动。张志军最近提出对台工作四个继续，也就是继续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继续推动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健康有序发展，继续推动两岸基层交流，继续为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台湾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邵宗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就是张志军来台期间的工作重点，其中比较有意义的就是经济合作，因为台湾在太阳花学运之后，服贸协议一直搁置在立法院里，很多人担心中国大陆是否会因此中断两岸经贸协商，包括两岸货贸协议或争端解决机制。而张志军这次强调四个继续，其中一项就是经济合作，这就是去台湾很多人内心的疑虑。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宣传部门负责人责令中国媒体删除所有有关香港正在进行的公投的报道和文字。据加州大学新闻系一个网站获得的消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这份文件要求各媒体全网查删香港622公投的一切相关有害信息，全面清理跟贴评论，立即执行，并及时反馈工作情况。对于反复发表相关有害信息的博客、微博客强制注销，确保全网不出现公投的任何信息。广东省切断了所有香港电视台的节目信号，特别是6月22号， 迄今已经有超过73万香港居民参加了这次为期10天的公投，要求扩大民主权利。被北京称为非法闹剧的香港要求政改的占中民间公投声势高涨之际，一家中国官方媒体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评称，在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没有13亿人多。这篇社评随即遭到不少中国网民的讥讽和反驳。有分析人士认为，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将会刺激更多港人表达争取民主自由的心声，因为所谓13亿人这种借口是虚无的，港府和中央政府都不敢搞一次真正的公投。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香港亲民主团体发起的622政改公投，据说已经获得70余万投票者支持。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23号发表社评，把这一就特首普选3种方案举行的电子和现场公投说成闹剧游戏，并且表示香港反对派的小圈子里很多人眼界小得可怜。社评警告说，他们需抬眼望整个国家13亿多人的大社会，并且记得这个国家当年是如何制服了英国的铁娘子政府，收回了香港。中国政府6月10号发布《香港一国两制白皮书》以来，《环球时报》就香港622公投已经发表多篇社评。前几篇社评把公投说成是非主流社会或少数人纠集的一场应景表演，但是最新一篇则在公投组织者公布的投票支持者数字逼近70万，而且还在继续上升的情况下，一方面表示怀疑投票人数造假，一方面又以全中国巨大的人口数字来强调其主流民意代言人的自诩身份。社评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香港基本法同时反映了整个国家的意志，在香港政改的核心问题上，13亿中国人同样有发言权。对于《环球时报》以中国大陆的13亿人跟投票支持并参与公投的90万港人相比，许多网民把这看成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就连这篇社评后面的环时网友跟帖也是多数持批评和质疑的态度。一位环球河南省郑州市网友说，我是13亿人之一，但是没有选票。该网友还表示，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全中国人民一块儿投票选出港首，但是我没有票被代表了。一位环球江苏省淮安市网友说，本人是13亿分之一，现郑重声明，没有授权求报代表本人。一位环球湖南省株洲市网友说，13亿中国人连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都没有，却要去决定香港人的命运，真是搞笑。一条遭到网管屏蔽的微博反讽道，环球这个说法居心叵测，是高级黑，有煽动13亿人搞公投之嫌。香港资深媒体人周冰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香港民主运动的最新事态发展，人民日报、央视等主要官媒没有直接报道或加以评论，可能目前先安排环球时报这个相对低层次的中央媒体来试探民意和舆论反应。周冰认为，环球时报这篇社评逻辑混乱。
就环球时报，你说13亿人，第一你不能代表，第二你在中国无法进行就是大面积的，比如说大规模的进行民间的投票也好，或者你叫做公投也好，就是13亿人的这个借口呢，实际上是虚无的。这个是环球时报，你有些就是今天看到有些公司就说了，环球时报想。想让全国进行公投，这是比较搞笑的事情了。
还有一些网友推测，《环球时报》这篇社评可能促使更多本来对政治不感兴趣和并不关心公投的香港市民出来投票。周冰也认为，香港民间团体发起的这次公投仅是一次大型民意测验，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感谢收听，我是叶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俄罗斯议会上院撤销授权总统出兵乌克兰的决定。俄罗斯议会上院三月曾经授权总统出兵乌克兰，保护俄罗斯公民和讲俄语的乌克兰人。普京在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总统被赶下台后，曾经要求议会批准向乌克兰出兵。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皮斯科夫星期二说，普京要求取消授权是为了促使东乌克兰局势正常化，也跟乌克兰三方会谈开始展开有关。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对普京的做法表示欢迎。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星期二说，波罗申科认为这是普京为支持和平计划而采取的第一个实际步骤。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领袖、俄罗斯特使和乌克兰谈判代表星期一在东部城市顿涅斯克开始谈判，目的在于结束危机。乌克兰的谈判代表是前总统库奇马。黎巴嫩首都南部的一家咖啡馆附近发生汽车炸弹爆炸，爆炸杀手和一名警卫被炸死，至少19人受伤。现场的美联社记者说，爆炸发生在凌晨，当时一些人正在咖啡馆里观看世界杯的比赛。目击者说，附近的一些建筑物和汽车被毁坏。这是当地一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二次爆炸事件。最近叙利亚内战的宗教矛盾加剧，邻国伊拉克局势急剧恶化，伊拉克反政府武装占据了大片地区。尼日利亚东北地区有90多人遭到绑架。尼日利亚东北地区的官员星期和居民星期二说，疑似伊斯兰激进分子上个周末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绑架了90多人，大部分是妇女和女孩。他们说，遭袭击的村庄距离博尔诺州州府马迪古利大约100公里。政府方面尚未立即证实这个消息，也没有人宣称对此负责。伊斯兰组织博克圣地五年来不断在博尔诺地区发动致命的袭击，企图在尼日利亚东北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家。博克圣地今年四月绑架的200多名女学生至今下落不明。中国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责令中国媒体删除所有有关香港正在进行的公投的报道和文字。据加州大学新闻系的一个网站获得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这份文件要求各媒体全网查删香港622公投一切相关的有害信息，全面清理跟帖和评论，立即执行，并及时反馈工作情况。对于反复发表相关有害信息的博客主予以注销，确保全网不再出现公投的任何信息。另外，广东省还切断了所有香港电视台的节目信号，特别是6月22日。迄今已经有超过70万香港居民参加了这次为期10天的公投，要求扩大民主权利。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还公布了官方所称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进行恐怖袭击的视频，其中包括很多驾车在人群中冲撞，挥舞砍刀砍人等十分血腥的场面。以上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